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妻教育厅，我是人妻 Lisa。上星期二呢，跟这星期二呢，刚好都有一点事，所以没有如期的更新广播。然后下星期开始就更有可能不更新了，因为下星期就放寒假了。然后我妈妈也会回台南去，因为她也有台南的家要整理要顾啊，然后她要看诊啊，一些她的那个她的一些健康状况要回诊啊，跟亲朋好友的一些交流啊，准备过年等。所以可能从放寒假开始，我就会变得蛮忙碌的哈。我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不要因为育儿的辛苦就发脾气哦，就失控啊，所以也会尽量往这方面去努力，可能就真的会抽不太出时间录，但是不用担心哈，喜欢听 Lisa 广播的朋友不用担心，等到寒假结束的时候哈，这个更新频率又会重新回到每周更新，甚至可能更多。怎么说呢，因为我下学期帮大智宝报名了学校的课照班，这个嘴角都裂开了。就是课照班就是等于他每一天下课后就会留在学校，在老师的监督下去写作业啊，我大概5:30再去接就可以了。好，最近呢，台湾的大事件应该就是总统选举，好，总统及立委选举在上周六已经圆满的落幕。是这样的啦，选举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然后我希望的是大家都能保持风度，就不管是支持的候选人是胜选还是败选，可以参考2012年的蔡英文总统，他那时候还不是总统，那是候选人的败选宣言。 就蔡英文总统也是曾经选输过马英九的，所以其实胜败乃兵家常事啦。那他那次的败选宣言，我觉得至今都还没有被突破，就是输的人要有输的风度啦，然后不是那么大的事情，输不是一件非常致命的或者是没办法承受的事，输不起才是。好，那可以参考一下蔡英文总统他那时候还是候选人的时候是如何的祝福马英九，然后提醒民进党还是继续做一个监督者的角色，让他的安慰他的支持者不要难过不要放弃，没有理由不坚强。好，台湾的处境没有一个台湾人可以有理由说他要软弱，他要崩溃，没有，我们没有崩溃的资格。身为台湾人，我们就是必须这样子很坚强的活着。然后还有说，这不是民主的失败，也不是民进党的失败，是他蔡英文一个人的失败。他要为这件事负起全部的责任。然后他那时候是辞去民进党的党主席，对，2012年的事了哈。大家看看嘛，那2012年之后发生的事就知道，能够好好的面对失败的人，他才能过好他的人生，也才有成功的机会。所以勉励大家，同样的就是输要有输的风度，赢也要有赢的风度。我不是很喜欢现在的一种教训的风气，就是好像就是要用选票去教训谁，谁要被教训，这样不是的，民主不是这个意思的哈。如果那么喜欢教训人去独裁不就好了嘛？每个人都可以充分的被教训到，好，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支持的候选人如果是胜选的人，好，这个时候并不应该去骄傲或者是去落井下石，应该要去想一想。他的需求是什么？他支持的总统候选人或者他支持的候选人没有选上，就他也是台湾的一份子啊，他是把什么样的一个请托寄托在他的候选人身上，他理想的候选人身上。那今天他理想的候选人没有当总统的话，那他的请托怎么办？他的心声怎么办？ 这是必须要去思考的哈，不能说就是啊，你活该，谁叫你要投给他，哈哈哈，这种态度，我觉得不是蛮合理的。我们其实就是同舟一命啊，台湾人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少少的人民哈。或许在选举的时刻会，当然会有一些彼此的一些攻击争吵啊，那是难免嘛，哈，就算是亲人也是会吵架的，但是在很多的时刻，我们还是必须团结起来、合作起来，我觉得啦。但是理想咯，也不一定能做到。只是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哈，我已经从年轻人，我不是很想说这个黑历史，但是我也支持过柯文哲，哈。我没有过台北市的户籍，所以我没有真的投票给柯文哲过。他在他两次竞选市长期间，但是在他第一次竞选的时候，我有就是捐钱参加他的那个改变成真的柯P的募款，然后得到了一个像书包那样的包包啦，还有一件 polo 衫。polo 衫还不至于太难看啦，只是也其实也是穿不出去啊。对啊，这是以前的事哈，就是。不用去想象，就是跟自己政治立场不同的人，跟自己有一个极大的差异，然后就是比如说，自己看的，我比如说我比较看的比较清楚，他们没有看清楚事情的真相，或者是，他们被洗脑，这种不用去做这种想象，就每个人每个时刻不同的时空背景下，都会有他的一个。不管是理性或感性上的需求必须去寄托，就是这样而已，好，并没有那个所谓的壁垒分明，好，传统的蓝绿的始终支持者可能有那个壁垒分明，好，就是永不共载天，好，可是我觉得像年轻人的话，他们其实都还有就是很大的变动的可能，应该要尽量用一个比较有耐心，或者是静观其变的方法去等去看，好，不要太急，不要为了想要让跟自己政治立场不同的人赶快改变，然后就很严厉的去攻击他。我觉得有些事情是真的就是需要时间酝酿，就如同2012年败选的蔡英文一样，但那个时刻他就是必须败选，才会有后来我们现在的蔡总统吧，对。好，今天要讲的并不是这么政治导向内容，完全不是。好，我要讲的是选举的时候的一个花边新闻。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就是我 Lisa 所在这个选区的立委候选人，好，也是寻求第三次连任的立委，郑运鹏委员啊，他在1月12号的时候，至少全家人一起上街拜票，然后。然后他的儿子曝光，然后因为儿子长得奇帅无比，引起非常大的骚动。其实我在他去竞选市长失利的时候的卸票的那个扫街之后，就有看到他的儿子，我真的好帅，我的天哪，真的是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不管是人是上帝造的，还是女娲造的，还是 XY 染色体造出来，总之就是真的是用心的程度有不一样，就是有些人好用心哦，有些人长得很用心，有些人长得很一笔带过，对，真的是这样。然后这一次呢，知道选前最后一夜他儿子也要出来拜票之后，我也是超级期待的。然后一看不得了了，又更帅了，才一年。但是这里有一点道德上的争议，就是郑运鹏委员呢，他还没卸任嘛，他的儿子呢还才17岁啊，还是个高中生，还是个孩子，然后突然间这个社会的镁光灯，还有各位不管是少女或者是像我这样的阿姨姨母，我的目光都全部聚集在他身上，对于一个小男孩说会不会太沉重了，吼，也是有这个担忧啦。那这个郑运鹏的儿子呢，小名德德，他不是帅而已，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非常强的少年的感觉，就是很清新，很青春，很美好啊。当然啊，他就是未成年，他不是少年，他是未成年啊。 然后就也有些人就会攻击啊，质疑，就是如果男生喜欢这种未成年的女孩子，就被说变态、恋童、恶心，那女生们怎么就可以呢？因为我们女生是纯欣赏的，我们看到很帅的人，我们心中是没有邪念的，我们就是觉得很帅、很好看而已。在这里要臭美一下，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一下，就是我的小朋友大只宝，也是常常就是被说怎么长得那么帅的那种。我就会说因为他妈妈好看了，就这样。但其实会不会帅也还不知道啦，大只宝现在小一嘛，那个五官啊都还有很大的变化空间，我也不会说，但我心里会偷偷期待啦，他会不会长大真的很帅，好，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会很帅的样子。但是毕竟他就是我跟他爸结合基因混合出来的产物嘛，那我跟他爸也不是什么颜值过人的人，那我觉得或许他也就是普通啦，中上啦，这样就可以了。跟朋友在讨论这个郑运鹏的儿子的时候，真的女生会讨论这个很帅很帅的时候，我就提出我的疑虑，就是他这样子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就是大家就是都只看到他的脸啊，长得很帅啊，然后很受欢迎，很好，可是他有想要这样吗？他只是个孩子，他只是个高二生，他承受得了这种关注吗？那我朋友就说不会啊，应该超开心的吧。哦，我是这样讲可能会有点好像吃不到葡萄咸葡萄酸哦，酸葡萄心态，但是我不觉得说就是长得越好看就是越好，长得越漂亮就是越好，就像我也不觉得说有钱就会幸福，没钱就会不幸，这样越有钱就越好，我也不这么觉得。我自己是有过切身的经历，不是我，是我长得太好看而很困扰，是我的学妹，好，我们的社团呢并不是看脸的社团，然后但是呢在我下两届的学妹，就是我高三他们高一的那一届学妹呢，因为他们选社团的制度改了，用电脑选社排志愿序，造成了一种意外的结果，就是很多不是要加入我们社团的人可能把我们算填在第二或第三志愿，不知道怎么搞就上了，然后导致呢我高三的时候高一的那一届社团学妹超级漂亮，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女团成员哦，就觉得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一问才知道里面有一些人他其实想参加的是热舞社、电音社，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我们社团来了，我们社团是演讲辩论社。好，这且不提啦。好，然后其中呢，这么多漂亮的高一学妹里面有一个又更漂亮，就长得很甜很可爱，然后连名字都甜甜的那种，哇，太经典了，就是确实让人很难忘她那粉嫩的脸颊。那女校其实就是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我高中念的是女校，就是其实环境是非常就温馨友好的，就纯女生的环境其实相处起来是非常舒服的，有一些不知道漫画或是有一些人的想象里可能会有一些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啊，像那个暗黑荣耀那种校园霸凌，其实纯女校不太会发生这种事。然后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社团会跟其他学校有一些合作，当我们去一个纯男校，就是我们附近的男校办活动的时候，哇，不得了了，这个超级甜美的这个高一学妹她就吸引了很多目光，变成说当她在教室里面的时候会有一群高中男生我也不是要说高中男生怎么样，但是他们真的就是很让人困扰的聚集在窗户边，在那边要看这样。然后刚好这个高一很甜的这个学妹的哥哥啊，也是这间男校的，他每次都很生气的就把窗户用力的关起来，夹死你们这样啪。 就很好笑。那这个学妹在女校里面算是就是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可是当她去比如说上下学途中的时候，就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骚扰啊。我们学校里这个有遇到骚扰的女生真的就蛮多的，因为女校然后会有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制服，然后在走路或骑脚踏车上下学途中，真的有一些变态就是这样，就是喜欢女高中生，然后那真的很可怕，就是我可能会去跟踪她哦。所以说在那个很甜美的学妹身上，其实我就有看到说，有时候长得好看，长得非常好看，有时候好像真的是会对生活造成不便的，就是当你跟平均值差太远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个例子也是蛮心碎的例子，就是韩国的已经过世的女星雪莉嘛，崔真理，原名崔真理。雪莉她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当童星演戏了，从小就长得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然后长大之后就更不得了了，就是那个五官好看，皮肤超好，身材还高挑，我天哪，雪莉好像有170公分，就完全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女团的门面，你知道吗？颜值当当。然后可是后来她谈恋爱，然后有被经纪公司做一些处置，有退团。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谈恋爱被退团，还是她自己的规划，总之她有退团。然后她后来的一些行为就是走得有点早了啦，就是雪莉她好像就是比较开放嘛，或者是比较新时代的很多的观念，所以就包含说她可能没有穿内衣，或者是她在直播的时候走光，然后就会被韩国那时候的网友攻击说是不是精神状况有问题啊，是不是怎样啊，反正就是骂得蛮难听。但其实她因为她太早就出道当明星，然后女团很就是像女团这样的那种演艺生涯又受到很多限制，包含你的饮食生活各方面，然后又有很多的网络上的一些对她的一些评论，其实她有一些身心上的状况，已经有忧郁症，但是她好像也很想振作起来，就没有不想，就是这种状况最危险，就是他已经有很严重的忧郁症，但是还是想要表现出快乐的样子，或想让自己快乐起来。然后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场直播，就他在直播的时候就有粉丝问他说，长得像雪莉这么漂亮是一种什么感觉，然后他那时候就那个脸啊就好像回答不出来，又哭又笑的。现在回想起来就知道他那个时候的心灵已经非常破碎了，在想要 put together 你知道吗，已经是破碎的心灵了。可是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我们还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后来雪莉好像在很年轻的20几岁的时候就选择自杀了，然后就真的是就是意难平啊。然后以前我们学校大学的时候也有外文系的同学很就是好像大二还是大三就选择自杀，然后那个外文系的女同学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是为情自杀。那时候我们的英文老师哦，因为大一的时候大一大二英文好像是都要修吧，必修吧，然后这件事在外文系就是英文老师那边也是讨论的很多。然后英文老师说他很不喜欢这个社会在美女漂亮的女生，比如说像林奕涵这么漂亮的女生自杀的时候就一直讲说美女自杀很可惜，好像丑女就该死，然后因为这个老师讲的好像如果你长得跟青蛙一样你就可以自杀，他觉得不是这样的，人命的价值跟美丑是无关的。对，我觉得这老师讲的没有错，但是确实这种香消玉殒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然后走上绝路的感觉，会 让我至少让我觉得 更加的心痛。就为什么，因为她拥有一个这个世间很稀有很绝对的东西，就是美貌， 那是多少男男女女都渴望的，所以才会在直播的时候有人问雪莉说，长得像你这么漂亮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心碎的感觉啊。雪莉 她的想法就是这样，然后也会有一些网友啊，其实网友就是意见蛮多的，网友就会说，如果雪莉不是长得那么漂亮，会不会她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如果雪莉她有崔真理，她没有长得这么漂亮，她可能就不会当童星啊，那她可能也不会进女团啊。那如果她没有进女团，后来这些霸凌或者是网络的攻击，可能都就不会在她身上啊，会不会不一样？我是觉得她如果再晚生个几年，可能又会不一样。这是有一些她那个时候看起来很脱轨的事，就是喝酒在那边狂欢啊。那种拍出一些 奇妙照片的事，那时候看起来很难接受，现在好像也还好。对，但是我当我在这边想这些事的时候，我又会有一种，我为什么要烦恼这个？我为什么要烦恼长太漂亮怎么办？我还不如烦恼，如果我不小心中乐透，我要怎么花呢？还比较有一种实现的可能。因为长相这种东西，它有点天生的嘛。所以说长得很好看的人就会被称为脸的天才，哦，颜值的天才。哦，外表究竟美貌或者是好看的外表，它是一种祝福还是一种诅咒呢？然后我们很喜欢说外表是很肤浅的，很表面的，但事实上就是因为外表它很肤浅很表面，所以总是第一个被看到啊。那种很深层很核心的东西，比如说一个人的人格，一个人他的思想，一个人他的处事的态度，他的格局，这个你没有跟他相处个几十年，你是很难完全掌握的。有时候我们花了一生的时间都还没有办法了解自己，好，就是这样。这些很深层的、很核心的，还有到潜意识的，哦，这些东西是很难去被看透的。可是外表一看就是啊，就一看就这个很漂亮啊，这个很帅啊，我喜欢这样子。对，所以不能说外表不重要，但或许外表不是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就是会不会能这一生能不能过好，能不能幸福。我个人是有一个理论啦，我觉得70分是最棒，就是平凡人里面看过去觉得蛮好看的这种的，还是笑容蛮可爱的这种的，或者是身材蛮不错的这种的，我觉得是最棒。到了就是很过人的那种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是要去演艺圈发展，要去当明星的人才需要这样。那我觉得很过人的人，他也必须承受很多的压力，就是像雪莉啊，他就好像当这个整个社会都一直聚焦在他的漂亮的时候，好像这个漂亮是他必须去履行的一种义务，好像因为这个漂亮，他必须去表现出大家想要的那个样子的时候，那他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他好像会一直在挣扎这件事。好看，大部分的好看的人可能都是就是天生的，有超级超级好看，跟普通好看，跟有点好看。好，我觉得有点好看就可以了，有点好看是过上幸福人生的一个不二法门。好，有点好看。对，那我是一个就是自恋型人格的人，所以我就会把自己定位在有点好看的时候。好了，自嗨。但也不是所有的美貌都是天生的哦。哦，今天要聊聊的就是整形这件事。不知道大家对整形的看法会是怎样？有些人可能会马上想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比如说整形失败，然后整形后很不自然，或者是整形很痛，比如说像削骨手术啊，那个要肿脸肿的跟一个不知道就超好像一个猪头这样子。然后插那个管子，然后嘴巴也没办法打开的，哦，那种画面其实蛮害人的。那我听过最痛的整形手术，据说是隆乳，就是听说那个痛啊，就是哇，听说那个痛是痛到就是 然后你还要帮他按摩，就是你一边很痛，你一边要帮他按摩，不然他不会自然。我就觉得哦，好可怕。就是，所以我即便真的是一个，如果要去做隆乳也说得过去的这种身材，就是也很合理的身材，但是我就比较不会去想这件事，就是因为感觉很痛啊。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像是隆鼻，我觉得隆鼻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手术，就是为了好像为了避免那个疤痕在看得到的地方，隆鼻是要把鼻子掀开来的。就为什么意思就没有办法想象，然后放一个假体进去，那假体它可以是你自己的耳软骨，耳软骨也是去取也是会痛，或者是自己的肋骨，就对啊，肋骨大家知道就是会想到像猪排骨那种东西，然后要是取自己的，就那个手术也是很难想象，或者是人工的假体。但是听说人工的假体它比较有可能会有排斥，或者是没有办法保持得很好，反正总之就是一切的一切都让人觉得好像就是要很有勇气很有决心才能够去整形，否则我们就这样就好了，好，就是催眠自己或者是相信就是有一点好看是最好的，好，比超级好看还好。好，但是最近呢又有一些事情改变了我的想法，然后是一部韩剧，这部韩剧叫做请和我老公结婚吧。好，这个是谢谢黄咪子大咪宝总裁推荐的，因为我之前的广播里面有提到有一些剧啊会找一个超漂亮的女生，然后戴一副眼镜，然后就说她是那个容貌比较平凡的女子，然后之后呢他又把那个眼镜拿掉了就大变身这样子，我觉得实在是好，当观众的眼睛都看不见了是吧。好，然后这时候呢黄咪子就丢给我一个预告片，就是请和我老公结婚的预告片，然后那是女主角朴敏英演女主角，她就是非常的瘦，脸非常的小，然后绑着一个很素的发型，就是一个马尾，然后也几乎就是很淡很淡的妆啦，就几乎看不出来有化妆这样，然后戴着一个眼镜，然后就在那边自白，就是她因为长相很平凡啊，所以只有她的老公啊在她工作的地方跟她讲话，就他们就交往啊结婚啊，但是如果重来一次的话她不会再选她的老公，为什么呢？原来是她的老公跟闺蜜劈腿。好，这就算了，老公跟闺蜜劈腿不是已经是人生最惨的事吗？那个朴敏英饰演的女主角在剧里面还罹癌，得胃癌，然后老公跟公公好像没有，跟婆婆就欺负这个女主角，然后得胃癌的情况下还要她去工作养家，然后也不让她好好休息，然后也不让她积极治疗，就是老公的态度就是差劲透了，之后跟闺蜜外遇，然后被女主角撞见之后，老公跟闺蜜就联手谋害了女主角，但是老天有眼啊，女主角不知道怎么重生在十年前啊，然后女主角说再来一次的话她不会选择和她老公结婚，而且她要复仇，这样子是一个算是怎么讲呢，就有点狗血但是就看得很舒畅的爽剧啦。然后这个韩剧呢请和我老公结婚吧，好，目前还是好像到第六集，它总共应该是有十几集，好，还在连载中，它其实是漫画，热门漫画，同名的热门漫画请和我老公结婚吧改编的。因为我出于好奇心我把漫画看完，漫画跟韩剧就是剧跟漫画之间是有差异的，就很多的情节桥段是不一样的，安排也是不太一样，但是大体的方向是一样的。好，所以不知道，就是我也不会说大家一定要去看或怎么样，我自己是会看啦，我就是虽然就剧情很狗血，多狗血呢，就是被老公跟闺蜜杀害之后重生，然后之后呢重生之后开始大变身，就只是拿下眼镜而已，拿下眼镜然后剪短头发大变身，然后没想到就是以前的高中时候的校草啊，也是初恋对象呢，就又跟他告白，然后公司的部长同时也是财团的孙子，金孙子 也喜欢女主角，也跟她告白，就是两个经典啦、啊、就是超帅男一跟超帅男二，齁，但是男一比较霸气，男二比较暖男，都喜欢同一个女生，齁，这种完全是满足女孩子幻想的剧情就发生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男一男二都喜欢女主角的戏，我出于女性直觉，我总是前几集就知道谁是男一谁是男二，就是女主角最后会选谁，总是猜得出来。可是我又会觉得男二也很好啊、哦、就是男二也很帅啊，而且也很温柔，更暖一点。男一因为可能有些这种恋爱剧会喜欢把男生形塑的比较强势，然后女生比较被保护一点，所以有时候男一感觉蛮莫名其妙的，我会觉得，然后男二才是温柔体贴的这样子，就很烦恼说啊怎么办呢？哦，可是我比较喜欢男二哎、欸、哦，现在都觉得不用烦恼，就是男一跟男二原地交配吧，就是。在我的脑海里面，男一跟男二直接在一起啊、哦哦、不用想那么多啊、哦、你们两个就原地结婚这样就可以了、哦、在我的小剧场。好，要讲的跟这个韩剧关系也不大，主要是这个朴敏英这个演员啊、哦、这个女主角啊，她为了拍这部戏，她164公分减肥到35公斤。我天哪，就是因为他剧里面有一个罹癌嘛，胃癌的桥段，他为了能够比较演绎出那个得胃癌的病人的感觉，他自己把自己只喝那个营养能量水，然后都不吃东西，瘦成这样，哇，好敬业哦。同时这个朴敏英啊，好，这个女主角她是韩国非常知名的整形美女。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还是有一种自然就是美，自然最美的这个崇尚，所以并不是说整形的人都愿意公开。明星演艺圈的人其实整形的比例可以想象是蛮高的，但是呢，大家可能都会用一些理由或方法来解释自己外表的改变，像是戴牙套啊、变瘦啦、学会化妆啊之类的。那我是觉得啦，整不整形是个人的自由，公不公开自己整形是个人的隐私，好，所以都是可以的，可以去整形也可以不公开。但是像朴敏英这样子选择整形而且大方公开的话，实属难得，特别是她又真的整得很好看，所以她公开了之后就会成为很多人的一个范本，然后包含她的整形医院是哪一间啊，动了哪些手术，大家都很有兴趣。如果上网搜寻的话，其实找得到朴敏英整形前的照片，就是她学生时期的照片。那个照片真的是让人就是会吓一跳，就这是朴敏英判若两人，就跟重新投胎没有两样。其实朴敏英她的整形是一个连串的过程，我觉得假如有人想要整形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朴敏英她一开始整形的时候只动两个部位，就是割双眼皮跟隆鼻，因为朴敏英的天生的长相是完全没有三根的，就是靠近眉毛附近那边就是平的，而且鼻梁骨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好像歪歪的，所以她动了隆鼻跟割双眼皮，因为她一开始的双眼睛原生的眼睛天生的眼睛是比较小的单眼皮，做了这两项之后，我觉得其实就差很多了，就漂亮非常多的。然后她有说她有去做了脸部的抽脂，就是大家年轻的时候还是小妹妹的时候，其实脸多少都会露露的，哦，她有去做脸部抽脂，也有一种说法是她只是减肥成功而已。好，第一次整形后的样子呢，就是大概朴敏英21岁左右刚进演艺圈，然后演的角色是《搞笑一家人》里面的江由美。好，《搞笑一家人》是一个就是很轻松好看的韩剧，但是结局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死人的，就是有时候韩剧的这个编剧的思路有点难掌握。好，那这里面那个江由美呢是高中生。 朴敏英21岁的时候去演这个高中生，非常的适合，就是看起来真的就像高中生。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朴敏英最漂亮的时候，就是眼睛很大，然后鼻子是没有说到很挺，但是就是也不错，然后脸还是有一点圆圆的感觉，肉肉的感觉，我觉得是一种好看而且很好命的那种脸，然后也很自然。之后呢，朴敏英还是陆续的有去做一些调整，不计算微整，就是比如说打肉毒啊、拉提啊、什么雷射啊、填充那些不算哦。真正有动刀的、有打麻醉的、有手术过程的整形手术，朴敏英前前后后就动超过9次，好，就是算是几年几年就要调整一下。之后呢，他的调整过程，我觉得有包含他的眉骨。鼻子就是原本已经动过的鼻子，他又重新调整了一下鼻型，所以现在的鼻头跟他第一次整形的鼻头比起来是更精致、更小巧，然后鼻子也是更挺的。然后眼睛，因为他一开始就有做双眼皮，可是他后来又去做了开眼头，所以他一开始做好的眼睛是圆的，是大圆眼。那现在的眼睛呢是大大眼，就是不是圆而已，那个宽度也很宽，好，所以就是这样。然后脸的部分呢，他动了颧骨手术还有削骨手术，就是下颚骨这边的那个怎么讲，脸会有些人脸比较方的这个地方，脸颊嘛，这边的骨头有去进行削骨。然后他垫了下巴，其实我个人的审美来讲，我是比较喜欢短脸的、圆圆脸的，但是当他动了下巴之后，他的脸变成比较长的 V 脸了，哈。视觉上来讲，有去垫下巴的脸看起来更小，就是整个看起来更窄。但是我其实是比较喜欢他还没有去削骨动下巴前的那个脸型，就是很美啊，鹅蛋脸啊。那现在可能是像瓜子脸、小 V 脸了，哈。前阵子朴敏英的一个代表作《金秘书为何那样》还是这样还是怎样的，就是总之就是金秘书这个角色哦，深植人心哦。然后最近的这一部，最新的这一部《请和我老公结婚吧》哦，两部剧的脸又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朴敏英被人所称道的、赞美的、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他的整形过后的脸一直都维持在一个非常紧致的、很年轻的状态。像这个《请和我老公结婚吧》剧里面，朴敏英还必须去演出女主角的，好像女主角好像叫志远吧，志远的高中时期。她本人哦，她现在也30几岁，去演那个高中生的感觉，还是就是很好像很可以这样子哈，说得过去哦，真的很不简单。那有些人看了朴敏英整形前的照片之后，会有一种无限希望，就是原来除了天才的脸，也有努力的脸。投胎的时候是一次机会，整形还是一次机会。不过呢，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就是朴敏英的天生的脸，可能很多人以为就是看会觉得不漂亮，不好看，或者是平凡，不在审美上的脸。但其实如果仔细去看的话，那个脸啊，包含他的头型、他的脸的大小、五官的比例跟位置是非常好，就是所谓的三庭五眼，好，就是他的五官的距离、位置、大小其实是分布的很好的，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底子的，好，只是刚好小眼睛跟塌鼻子都不是我们的主流审美，好，但是其实你比如说你去看他的嘴型、他的脸型、他的那个牙齿、他的骨骼啦，就是很基础建设的部分其实是蛮优秀的，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好的一块地，可以盖出很好的房子。那不是所有整形都可以这么幸运，首先可能还是要看医生的美感，自己跟医生的美感，因为不是眼睛越大越好，鼻子越挺越好。比如说像以前流行的挺鼻子是从3根就开始很挺，那因为大部分亚洲人、华人、韩国人脸整体都是缺乏立体感，那只有鼻子很挺，那就看起来就是其实蛮突兀。所以比如说像比较近代的对于鼻子的审美是希望3根并没有那么挺，但是后来鼻子是翘起来这种感觉的，开始有，然后希望鼻头是精致的这样子，最好鼻背啊、鼻峰有一个型。对，那 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就是可以多去做諮商，然后去 AI 模拟嘛，好，现在科技可以运用在这方面去模拟看看，如果做了怎么样的鼻子会是怎么样的感觉。因为垫鼻子也有分 I 型跟 L 型，那鼻头要不要做鼻综合，对，这个都是需要去评估的。然后眼睛也不是越大越好，仔细去看普美英的普敏英的眼睛，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点扇形的内双，那现在的眼睛其实它的双眼皮的宽度哦，也不是说很宽，有些人适合非常大大大漂亮外双，有些人适合比较含蓄一点，所以这个也都是要自己再去研究看看的。然后不要一开始就做到满，我觉得整形的，就是我看过的整形的案例里面，很多失败的或者说比较不自然的例子都是源自于做太多。比如说当你鼻子隆得太挺的时候，那个假体去穿出或者是很明显的几率其实就会变大。比如说当你削骨的时候，你削掉的这个下颚骨的面积越大，或者是那个角度越夸张的话，看起来不自然，或者是整体那个皮肤可能会失去紧致度的可能性也是会加大。所以虽然说是要花一笔钱，整形的费用是不小的哦，你隆个鼻是几十万的哦，但是不要有一种我要花钱我就要花的有值得那种心，应该是要尽量的保守的去做哦。而且我觉得可能要不要整形是自己的选择，但是选择要整形的人可能要有一个认知，就是这不会是一次的事。因为人的脸是会变的，像我很年轻的时候跟现在的我的五官、皮肤、肌肉全部都是不一样的感觉了，那会怎么变其实没有人知道。所以整形当下看起来非常自然的手术，比如说双眼皮做得很好，隆鼻也隆得很好，可是等你老了之后，等我们慢慢老之后，脸开始失去弹性的时候，看起来还是那样吗？那比如说隆鼻的话，人生的过程中很容易会有一些比如说跌倒啊、撞到啊、被小孩打啊，这种事会造成很容易造成鼻甲体的一个位移的。所以如果要动整形手术的话，我觉得可能也要做某种程度的心理准备，是会再去动手术再去重修的。好，就人都是会老，有整形没整形都是会老，那如果想要在变老的过程中整形的感觉没有那么明显，或者是还是那么美的话，可能就是要持续的去调整。在思考这么大的事情，比如说整形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不能回复的改变的时候，要花很多钱，而且手术过程很辛苦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做评估呢？首先就是要避免一直去做一种 正面的一种思考跟搜寻资料，就是一直去找整形很成功的哦，哪个医生做的多漂亮什么的一些成功的案例，这些都是会有所谓的生存者偏差哦，就是成功的才更愿意去分享啊，才被大家看见啊，才被整形诊所放在自己的网页的首页啊。好，它其实是没有参考，没有那么有参考价值的。所以我们在进行调查的时候，收集资料的时候，必须正面跟负面的都要收集到，整形失败的、反推的、后悔的这些都要看。也就是说，在进行任何一项的选择行动之前，我们不是只要看绩效，可能的绩效，我们还要看的是可能的风险。绩效跟风险是一样重要的，那这个风险它的几率是多少，严重程度是多少，有没有办法承担，也是必须要思考进去的。所以说可能啊，不是说那么轻率，就是哦，我今天想到那我要去做，或者是可以这样子找一家离自己家最近的整形诊所就去做的，我觉得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那如果是听我广播的朋友，比如说像 Lisa 我自己，如果对于脸啊不满意的部位是在比较软的部分，就是有一些地方是你不去整形你真的不太可能改变，比如说有些人的脸型或者是鼻子，好，这个你不去动整形诊术它不太会长出来。好，但是如果不满意的地方是比如说像眼睛，好，这其实是或者是像脸颊肉这种其实是身体的软组织是有办法调整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我也有在做的觉得很有效的按摩，大家可以搜寻 双眼皮按摩法，这是日本整体师川岛优希，川就是河川的川，岛就是岛屿的岛，优是悠哉的优，希希望的希。它不是只有双眼皮按摩，还有鼻子，让鼻子 更挺更小巧的按摩，还有这个卧蚕，最近不是很流行卧蚕的按摩。说到这个卧蚕，我从小就是个有卧蚕的人，然后小时候都被说是眼袋。就是民风未开的时候，大家会以为眼睛下面那一坨肿肿的是眼袋。好，这几年反而很推崇这个东西，说是卧蚕，然后笑起来的时候特别明显。所以说其实审美它有点像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并不会有人说你眼睛下面这样子好好看，不会，都会觉得肿肿的或是怎样，你没睡饱吗？这种声音反而是比较多的。好，所以怎么讲呢，有时候就是流行嘛，循环。好，那这个川岛优希的这个双眼皮按摩术还有它的卧蚕形成术都是很有效的。我自己呢做了一下之后，就是原本的内双会变得更大更深，眼睛会变漂亮。多有效呢，它只需要3到5分钟，可以跟着做，其实就是按摩眼睛周遭，然后放松眉毛，然后 学会去用力，这种感觉而已。我那时候做完，第一次做完的那天晚上，我老公下班回家就吓一跳，就说你眼睛怎么了？怎么好像很不一样呢？我说怎么了呢？就是我眼睛怎么了嘛？因为我老公比较迟钝的直男嘛，我想知道他看不看得出来。我老公说变成名侦探兔美的眼睛，就是搞笑漫画日和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名侦探兔美，每次他要发功要推理的时候眼睛就会变超大，漫画眼这样。我就觉得那这个果然是有效。好，我练了一下他的卧蚕跟他的双眼皮的按摩，其实都是有效，但是比较像是暂时性的效果啦，就是你脸部难免会有一些疲累浮肿，每个人都会有。以前年轻的时候，大概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开始脸部会有一些水肿的感觉，现在年纪大是没有效果，就是永远都是疲累的感觉，脸就是看起来很累的感觉。好，如果去做按摩的话呢，这是会有帮助，但是不会是非常巨大或是永远的改变，就是要每天按，常常按，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好，然后所以如果是这方面比较连组织的问题，皮跟肉的一些想要改善的话，我 Lisa 也会建议说在动手术之前先试试看一些像是按摩啊、刮痧啊、给人家整骨这些方法。好，如果做出来的改变已经满意的话，我就建议不要再去动手术，因为手术就是有风险，包括你的麻醉的过程啊。那我还听过一些比较更严重的案例是感染，如果你在脸部的手术遇到了感染，那是非常致命的，因为脸离脑已经很近了，就万一细菌突破那个血脑屏障进入你的脑，那就打击真的很大条。然后脸部又太多重要的五官了，比如说眼睛，那像双眼皮、隆鼻这些手术都离眼睛太近了，就是真的是要小心。好，当然如果是做了一些努力调整呢，比如说调整了皮肤的状态，调整了脸部的水肿，然后也锻炼了肌肉，觉得还是只有靠整形手术能做的话，那当然也是自己的选择。不过有时候我们看整形前后差很大，而且是非常正面的案例，像朴敏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可以改变命运，改变了脸，改变了命运。像请和我老公结婚吧剧里面有说，女主角大变身其实就是把眼镜拿下来而已，然后头发剪短而已。然后这个大变身之后，她就有说，她的新交到的好朋友跟她说，当你改变了外表，周遭的人也会顺应着你的外表改变对你的态度。对，就是这样子，连改变了会遭遇的事情就会有一些改变，也可能会多很多的机会。像朴敏英，如果她没有整形，她不可能当明星的，她的那个原生脸。那可是当外表改变了，周遭人对自己的态度改变了，命运就改变了吗？其实我并不是这么去想。比如说你看朴敏英的例子，去年的时候朴敏英跟一个神秘大富豪交往，然后还为了这个有钱人去换了他自己的经纪公司，去这个有钱人的姐姐还是怎样，反正就是去相关的公司。结果后来经过调查，媒体指出这个有钱的神秘大富豪他其实是个诈欺犯， 他的钱是骗来的，然后他现在是面临一些好像是还起诉之类的。那朴敏英他其实交往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件事，他后来知道之后他就马上去进行切割，然后分手，然后又再换经纪公司。但是很多人并不相信他不知情，就认为他可能是共犯，或者是他也享受着这个诈骗的财产带来的好处。因为情侣之间可能多少还是会有一些牵扯到一些钱的事，然后朴敏英也有被找到有证据说他曾经收过这个诈欺犯大概500万元台币左右的钱。那朴敏英这边解释，那是因为他之前 有先给他一些钱然后还回来之类的，不是收了诈欺犯的钱之类的。但是不一定，舆论并不一定会去相信他嘛，所以对他来说，对他的形象、演艺生涯也是一次很大的打击。然后据他本人说，他的身心状况在去年因为这件事可以说是跌入谷底。好，不过他拍的这个《请和我老公结婚吧》这个声势有回涨，因为他真的非常敬业嘛，他 为了这部戏可以瘦到30几公斤，而且他有一个诚实的印象，就是他既然当初那么很坦率哦，他就说有整就是有整，没整就是没整，我就是有整，这样子就说出来了自己整形的事。所以或许他真的是一个诚实的人，好，所以后续再看看啦，可能还是有机会再慢慢把形象挽救回来。所以长得漂亮确实会让周遭人更喜欢，也会因为这个喜欢得到一些好处或得到一些机会，但真正的命运掌握在哪里，还是掌握在于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行动。因为像朴敏英他就是相信了一个诈欺犯，那我不是要责怪他，我的意思就是说漂亮的人会有很多人喜欢，但是怎么从这么很多人喜欢里面选出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呢？好，还是考验着一个人的智慧嘛。那有一个心理学家荣格非常经典有名的一句话，我个人也非常赞同，他说什么是命运呢？我们常常说的命运，难以摆脱的命运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潜意识其实操控着我们的人生，但却被我们称其为命运。就是我们遇到的事情，我们怎么去解释，我们怎么去选择，都跟我们的潜意识息息相关。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会一直犯同样的错，或者是我们会一直把自己推向同一种命运里，因为我们的潜意识引导着我们这样做，但是我们不知情，我们以为这是老天的安排或者很衰。当潜意识被呈现，命运就被改写了。好，我命由我不由天，就是在这个时刻，当有一天我们能看见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那一刻我们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好，那 Lisa 就再去做这个脸部按摩，变成炯炯有神了，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哦，祝福大家。然后寒假期间如果 Lisa 没有如期更新，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命运，好吧，就是你的潜意识导致的。好好，拜拜。